啊，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请看导师的宝积经讲记啊，我们这份讲义的84页。那我们现在开始是要讲第二个主题啊，丙二啊，习生胜的中观。那上礼拜我们是先讲什么是真实的观啊，真实的思维，就是什么是正观呢？就是真实思维诸法。那从84页开始呢，先说明什么是正，什么是观，什么是中了。导师先从语词上去说明，不邪就是正嘛，那不偏就是中，不虚妄就是真实。那正观、中观、真实观，就这部经呢跟中观家的诠释呢都是一样啊，就是真实的观察诸法。所以中观或是中道呢，并不是这种协调折中，它就是彻底真实的观察一切法的真相，就是诸法实相。好，我们再请看85页。那跟一般的就是一般人相比，一般的我们怎么去观察中现象，观察它的本质，基本上借由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了，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在生活上的那种经验的累积的知识，我们去做判断，从看到一个现象发生去观察它的本质。那现在下礼拜要选举嘛，这个选举有很多造势活动嘛，那也可以观察一下了，就是台湾现在好像什么情况最热门啊，什么情况最那个，我只是说提一个现象啊，没有说这个选举好或是不好，或是候选人好或是不好，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从现象去观察了，反正这个现象我们会去想知道它背后为什么会造成这股像的轰动啊，比方现在什么寒流是不是齁，跟着什么月亮走之类的啦，还是什么比较有名的是什么饮料齁，那个什么有一个饮料非常有突然间有名叫什么蜂蜜柠檬，对啦齁，对。那中观呢或是正观并不是如此，直接说明怎么去观察法的实相呢。那如果就刚我们所举例的那些世间的事项，世间发生的事情来说，基本上都是无自性嘛，所以无自性没有的可以变成有，那有的也有可能变成没有，那就是说好像现在很热门，过一阵子就会消失的，然后就会消停，它不会长久不变的，这个就是无自性，这就是空，就是诸法的实相。好，所以从84到86这边讲了，就是要怎么观察诸法的实相，就是真正的修习就是正观了，就正观。那接着这样子讲，虽然从道理上好像很清楚，可是我们还要从法来观察。那一般从早期佛教来说，都会先说怎么观察无常苦空无我，从我们自身观察，就我们所可以感觉得到，可以摸触，就我们这个众生可造作的种种行为，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尝到味道，尝到食物的味道，可以有种种的作用，我们众生嘛，所以从众生的种种别名的进一步去思考去观察，什么才是中道的实观啊，或者真实的正观。所以在87页开始呢，他总标先说要正观，就是正实观察诸法实相嘛。那别是呢，就从我空开始观察。那我空是从构成我们这个众生我们众生是什么？很多异名嘛，就众生啊、我啊、有情等等。所以在87页这边开始经文就说到真实正观呢，不观我人众生还有寿命，那这几个事实上都是属于我的别名。 那在般若经上呢，事实上有举的16个名称的，那我们这一部经举了4个，那导师说这个跟金刚经里面一样，88页，请看88页，就是有这四个。那我们这边呢就用佛法概论的这段文，请看这里，这段我们来看一下了。在佛法概论里面呢，一样有提到这 四个语词，都是众生的别名。那我就是主宰意嘛，自在的宰自，就是自己想做主，那也想支配其他人，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了。那我除了这个主宰意之外，实际上它也有常有实在有这种意涵。那第二个是有情，就是有情是有精神的作用，对于我们对应我们这边的这个经文呢，实际上就是人啊，人，这个就是人。那第三个是受取趣，就是不断受生死者，不断受生死的这个人，或是轮回的主体啦，或是轮回的这个代表者。那对应我们这边就是众生啦，我们经文上讲众生是让比较是这个不断受生死者，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有看过，导师在宝济经讲记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上次这个文在讲众生，就现在来说就是无印和合，从三世不断受生子来说，就是跟普特切罗，就是这边所说的朔取趣，朔了朔次，取就是往生嘛，往生到某一道，那命者也叫做寿命，寿命的延续者。那我们回过来讲义这边，所以在讲义的88页这边呢，一开始上面是讲这部经所提到跟金刚经一样提到这个四个名称，我、人、众生、寿命或者是作受者，这四个。那接着下面开始思考，那这个主宰的这个思维的受生死的寿命的到底是谁，那就去思考嘛。那在89页呢，它主要是从这个运本身去观察嘛。我们说早期佛教也是如此，怎么去观无常，怎么去观苦，基本上佛教导我们众生观我们自身，我们这个身心合合这个自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有是怎样的有。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即运即我嘛，从这个无运合合当中认为有个实在或是有个主宰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也希望可以支配他人。所以仔细的观察，事实上它是身心合合的综合体，在身心合合综合体当下有个假我，有个我的作用存在了，事实上它这个我并不是所谓的实有常有，也没有所谓主宰意。所以我们生病会感觉痛苦，在生病当下你没办法说我不要生病，那一样你的小孩在生病你也没办法去代替，所以不是自己没办法做主，你也没办法去支配他人，所以事实上就是无我。那第二个是离运即我，说假设这个我不在这个无运合合当下有个我，那是离开这个无运有个我，事实上没有。我们说我就是我可以听到，我可以吃东西，我可以走，来说明有个我嘛。假设离开我们这个自体而有个我存在，这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我吃饭别人会饱，有可能吗？不太可能。世间上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去观察，这是不可能的，个人吃饭个人饱嘛。所以第一个从我空观去观察，是从我这个概念去观察，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主体，没有一个常住不变可以主宰的主体，所以我是没有，所以我空。接着他，我们接下来我们接这里今天要开始讲的是从根二，就法空观。那法空观呢，它有两个主题，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心一，心一就是运还有界观， 刮幅就雕刻，导师的刻板上面有刮幅，是有刮处嘛，就运还有处界。运处界这上次有提到，早期佛教或者部派佛教常对一切法去分析嘛，运就是什么五运嘛，处呢十二处，那界十八界。那你们觉得运处界一般呢、啊？一般不是把一切法，一切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有为跟无为嘛，所以运跟界、运跟十二处十八界有没有差异、或者是这么想了、有部它不是分为五位七处五法嘛、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心法，还有五为法。那五蕴有没有包含五为法？有吗？五蕴有没有包含五为法？没有。对了，没有。五蕴就色、受、想、行、识嘛，所以没有包含五为法，它就是有为。所以蕴诸界跟有部所分类的五为七处法，就是它没有包含五为法。那五为法在部派佛教也有讨论的，有部就是有三个，其他部派像大众部好像是有九个，反正其他部派它的五为法的内容不一致，不一致。好，那再讲也可以看一下观科了，看一下观科，就是说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所以我们刚刚说法空观它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心一，心一就是蕴界观，那心二就是缘起观。那在蕴界观里面，蕴处界就是这边只讲到界啦，所以没有包含讲处，所以导师用刮符用处。那里面又可以再分五个主题，五个小主题。人一，如果看到人一呢，就是观什么与对常，还有非常，还有非无常。非常跟非无常，非常是什么？就无常吗？好像也不是啦，他用非呢，事实上并不是说否定的，是用否定的面向去说明，可是事实上这两个都要超越的，不是常也不是无常，那是什么？就是要超越常无常，都要超越，就是不落两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一样人二呢，就是观非我非无我，非我非无我。人三是观心非实非非实。人四呢是立观诸门。人五呢是观非有非无。所以他从就蕴处界来观察，他可以分这五个小主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了，一开始我空观是从五蕴所构成的这个众生是空的，那法空观是进一步去观察五蕴乃至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一切法它都是无自性，可是它一层一层嘛。那在人乐观我非我之后呢，又观心嘛，所以等于五蕴来说，心如果从五蕴来说，五蕴还有印象嘛，色受想行，从比例来说，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多？五蕴嘛，五个类别，你们觉得哪一个类别比较多？四比较多。色心，如果用精神跟物质，五类嘛，我说从类别来说嘛，五个类别来说，是不是精神比较多？精神是属于什么？心法嘛，心法。色受想，受想行是属于心所有法嘛，是心王。所以从类别来说呢，精神是比较多，心法比较多，所以他在人三又进一步去观察这个心到底是死还是非死。那第四个立观诸门，就是从其他的门啊，善不善等等的门去观察。 观察一切法，就对法去做分类了。好，我们接着请看89页。那我们直接看经文了哈，这边就是要观运，从举五运来说明哦，它非常非无常。那经文是这么说了哈，复次加设啊，真实观者观色非常亦非无常啊，受想行识啊，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啊。那这边有几个，就是真实观嘛哈，关键字嘛哈，还有色。那色之外，受想行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个就是中道真实正观。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89页的倒数三行。那这部经的法空观呢，先略举了运界的，那还有缘起，就刚刚我们说的心一跟心二这个内容来观察。那正观法性空有两个方式，有两个门啊。因为任何法的存在呢，都是依他，待他而显起。依他而显起，有点是，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没办法说你长得比较高，或是比较矮，就是或是比较年轻，比较老之类的，是要跟人家相对来说嘛，可能跟你旁边的人，跟你的同学来说，哎。就像我们这个地方目前谁比较高比较矮之类，都是相对而他来显示自己。那所以经论上所说的正观呢，就有两个情况，曰自性而显性空。自性呢，我们这边先不要把它解读成对法就是有个实在性，自性就是法的特征，每个法有特征，可是这些特征所说明的事实上它本质就是空的，本质上是空的，就是你有泥土，你有水，你有温度，你有人工去做，你可以把它做成碗，你可以把它做成杯子，你可以把它做成盘子，就是随着条件而改变嘛。可是泥土有泥土的特性啊，那其他的土就是说做成瓷杯瓷碗或是的土跟一般的土还是有差。所以每个土虽然是总称为土啦，可是可以做成瓷盘和瓷碗的，甚至更高级的土不一样。如果你有在泡茶，那个茶壶好的跟一般的价格差很多，有的要十几万几百万都有，你不要想说这么小个这么小的杯子。之前不是应该有流行一阵子的，可能蓝朝啊，你看南宋的时候有个技术叫天目碗啊，天目杯哈，那个就很贵哈，那个有的一个小杯子几百万的哈，上百万都有了。好，回过来这边呢哈，所以正观经论上在说明正观，它用两类的哈，第一个就是从自性来说明它本性空哈，第二个是从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显中道。相对就是什么善恶啊，常无常啊，有无，这样子相对来说。可是显中道就是要离这两边了。好，所以这句话曰自性以显性空，就是空呢来说明它本身是无自性。那中道呢，就是要超越相对，超越二边来说明中道。所以简单的说啦，就是先知道有这两个意涵，虽然所说的都是真实观，就是对法观察诸法实相，可是它有两个方式，一个直接说它是无自性空，一个是超越种种的相对而名中道。那我上次讲中道就是真实观，就是观诸法实相，不是只是一种修行的态度，不要太苦，不要太热那种太快乐的那种修行的方式，这种态度不是，是真实的观诸法实相。所以导师这边接着说嘛，没有自性叫空，不落二边名中。所以先这么说。我们接着看90页。那本经本节就是这边呢，在法空观，而且是观这个常无常。这边呢是从 相待门来说，我们刚才说嘛，相待而说什么？显中道，所以相待门来说是显中道。所以在运处界这边观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相对嘛，常无常都要超越，我无我也要超越，心实还是非实也都是要超越，有无有啊，有跟无呢也都是要超越，所以它是超越，这个叫相待门，等于说可以说了哈，运处观这个主题呢，就是从相待门。好，那接着看观非常非无常中呢，先观真实，后显中道。那先观真实是观什么？观法的什么？自信，自无自信，所以是空嘛。好，显中道就是超越，好，离二边。好，好，虽然只是简单几句话，可是里面呢，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些隐藏的意思。好，现在呢，开始先观从五蕴来观察。那我们先对五蕴的定义做一个复习啦。那色是变爱，就是相似于物质。变爱是什么？它会变化，会改变嘛。那爱是会占有空间，占有空间，而且它有隔碍。隔碍是什么意思？有距离啊。就眼识来说，它所认识的对象是有距离，太近太远你都看不到。那有近视一定要矫正，不然也是太远看不到，那太近的时候也会看不到。所以变碍就是有改，它会变化嘛。可是它有执碍，执碍就包含了占有体积，占有空间，而且有隔碍，距离有间隔，就像声音也一样，太远传不出去。那这里假设是一个密闭空间，或者是这边隔音做得很好，外面声音没办法进来，里面声音也没办法传出去，这个就是色法的特质，就变爱。好，第二个受是灵纳，就是情绪的作用，就有苦跟苦受、乐受，乃至中就是舍受了，不苦不乐。那想是取向，认识的作用了，在你的心产生一个认识的作用，你看远处有个东西，你可以分别它，它是水果，它是食物，它是人等等，这个就是取向。行呢是牵流造作，就是造作了意志的作用。那事是了别，认识了知，也是认识的主体。那简单的区分呢，色是物质的，那后四个受想行是精神的，是心法。一个如果用佛学名词，就是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那佛的开示早期佛教怎么去观察？观察苦，观察无常，基本上从我们有情自身去观察了。那有情呢，都包含这五件事，就所以叫五蕴嘛，蕴有聚集的意思。可是这每五类的法呢，就五类法实际上有包含多法，就像色法，色法它所包含的就是五根、五境。五根就是人的器官啊，眼耳鼻舌身啊，身体嘛。那所可以了知的对象，色身香味触，五根五境，还有像四大部里，我们上次所讲的四大部里，每个色法都具有这四个特色。那这个等一下再怎么观界的时候，就是他的常无常来说，这时候也会再提到。那除了五根五境之外呢，在早期佛教的经典也会说到是粗的、细的、过去、现在、未来等等。那刚有讲嘛，蕴有聚集的意思，所以五类五蕴实际上就是五类这五种法的聚集。那我们接着看经文，就是说真实观是要观察色等五蕴呢是常无常不可得。那这样子不可得就是名称为呢中道真实正观，就是真实观的时候是要超越这两个了，超越常无常。 那刚说提到的设法啊，实际上有粗的、有细的、过去的、未来的，这个在注脚的二七九就提二七八，二七八也有。啊，对，二七八、二七九啊，有兴趣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当然有十一种法了哈，对设法的描述有十一种啊。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接下来我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那这边呢是从时间上呢就观察前后相续来，前后时间相来观察了。就设法跟心法具有时间相。所以从时间的观察，假设前后完全一样都没有差别的，这就是常嘛，常就是不变。那假设前后有不一样、有差别的、有变异的，这个就是无常。先清楚定义，这个要先清楚，等一下才不会混淆或是困惑了。好，接着解释经文，你看90页的最后一行。那为什么真实观察起来色等五蕴这些法呢不是常，非是常？那为什么不是常？因为常呢就是完全一样嘛，没有生灭变化可说。可是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呢，现实的体验来说呢，色法跟心法，我们请看91页都在生灭乃至生死，等于说它是变化不居，就是一直在变化当中了。所以这样的观察就知道色等五蕴呢它不是常。那就现在的医学来说呢，我们的身体细胞不是一直在代谢嘛，很多在代谢。如果是常的呢，就一成不变嘛，那一成不变它也没有因果生灭的现象。所以常是导见，导见就是不是不正确的见解啦，就非正见。所以真实的观察起来常性是不可得，就是一切法的常这种不变性是不可得。如果是常的话呢，会有什么情况呢？可能我们从小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大，可到现在都是一样不会改变，就是常嘛。可是这样不是嘛，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我们外表上改变那么多了，好像有一种病是好像生下来看起来比较老，可是慢慢越年轻的，就好像有这种比较奇特的病。那第二个是观察无常。那如果是这样子，常性不可得嘛，那这样子应该就是无常生灭嘛。对啊，那佛不是也说呢，诸行无常，而且诸行无常是三法印，就是三个真理之一呢。那为什么无常也不可得呢？那佛用无常生灭来说明世间的一切现象。那可是佛说诸行无常呢，是从如幻的世俗假名而说。简单的说呢，就是无常是什么？观常性不可得。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又执着有一个无常的话，这个就是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必须要去进步的去说明。所以无常呢是常性不可得，可是如果只在实为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实有的生灭的无常，又跟佛所说的道理相违背，那就会落入断见，就会落入断见。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80，注脚280这边感觉上常跟无常，常是一直有嘛，无常是一直变化嘛，好像这两个不是一样，就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可是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无常的话，会有什么样情况产生呢？我们请看注脚280刮符一，常见跟断见，我们刚刚讲嘛，执为认为有个实有的生灭，生灭无常就是属于断见，因为你就会认为说一直在生灭嘛，那消失了就不会再生起来，消失了就完全消失了，那就会跟完全前因跟后果完全断开，这个叫断灭见。等于说我们从小到大嘛， 十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虽然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它不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有相续性嘛。可是如果你说完全生灭哦，实在有个无常的话，就会把这种观念就会认为说十岁的我完全不等于二十岁的我，那这个中间完全断开了，完全没有关系的哈，就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哈，就是这种断见的哈。好，我们看瓜福一。那常见跟断见看起来似乎不同，事实上呢，他所妄执就是妄分别的错误的执着是一样的。假设执为前后一样就叫常执嘛。那执前后别异，就十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完全不一样，这个就属于断执，就断见。所以常执是以不变性为根源，那断执呢还是以不变性为根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导师这边有譬喻吗？前者是前者，后者是这后者。等于说十岁的我是十岁的我，二十岁的我是二十岁的我。那中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他就失去了关系，失去了联系性。所以就是断见了。好，我们接着看一下瓜福二。老师在空之战就说到了，诸行无常的无常原梵文原语就是 Anitya， 那无常性 Anityada。 可是佛呢不但说无常，也有说什么无恒变异不安稳的，就是有说常啦，这个变异嘛，安稳。那在瑜伽师地论依着经啊，依着他们所谓的经啊，就是相似于杂含经的内容哦。就诸行啊，于诸行中修无常想有五种，未有无常性啊，无恒性，非久性，不可保性啊，变坏性法性啊。那佛说无常等，不是论究义理，而是指明事实啊，就是世间的实在的现象。那这一说诸行无常了，那原文梵文就 Anitya。 那说到世间常无常这个是属于邪见的之一嘛。那这边的世间的常无常的无常呢，那这是阿苏阿阿夏阿夏苏瓦塔，它虽然一样翻译成无常，可是跟诸行无常不一样哦。那邪见的无常呢，是认为有情的世间一死了之啊，就死了就没有，就没有所谓的轮回，这是断灭论者，就相似于顺势外道的唯物主义啊的见解。所以诸行无常是正确的，世间的无常就是邪见。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无常，而且这样的无常法将因果关系跟我们的前后关系完全隔绝啊，变成前后完全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属于邪见的哈，邪见。所以用世间的无常这个来做说明哈。所以回到本文这边一样的哈，这边讲的无常呢，常性不可得。可是如果你又执为有一个无常这个法的话，那违背佛所说无常的道理，那也是断见的意思。所以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用这样子来区分。所以为什么在说观察诸法实相，或者中道真实正观，是要观察色等五蕴常不可得。常不可得就是非常，那非无常就是无常也是不可得，无常也是不可得。好，我们接着看丑六科判，一样在讲义九十一页，这边有一点点稍微那个，这边因为中道真实正观它的这种道理是更深更深入的，所以要我会讲的比较慢，就是大家多注意。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法。我们刚讲完的是常见断见都不可得，断见就等于这边所谓的无常， 就指一个无常就会是断见。好，我们接着看丑二啊，丑六哈，淫一哦，世俗地有生灭现象哈。不就世俗的观察啊，当然有生灭无常哈。那可是这样子的无常是相续的现象嘛哈。所以我说我们佛教讲哦，虽然是无常哦，无我哦，可是相似相续啊。从我们人的生长来说也是如此哦。十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虽然不是完全一样呢，可是他们有相续性哈，还是这个友情在成长，不管是心智不管是外表，但如此认为有一个实有，那这样子观察就会有问题，等于说你对这个无常认为有实有个无常就会有问题了，那这个无常呢就会是世间常无常，那个邪见那个无常。好，接着又一个譬喻了，从时间来分析嘛，一年有十二月，一直分析到一分钟有六十秒，那六十秒里面我们就先观察第一秒跟第二秒，就前秒跟后秒，第一秒跟第二秒之间的关系。第一秒跟第二秒可以说是无常嘛，如果一直推论到不可再分的时间点，称为五分刹那，就时间来说叫五分刹那，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好，这个是从道理的推论要比较注意一下。那我们请看九十二页，现在已经推论到从一年推到一分钟六十秒，六十秒再推论到时间的最小单位叫五分刹那，就是没有办法再分了，再分就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了。所以是从时间的现象去观察，那从这一刹那来观察还有前后生灭的特相吗？假设有生灭相，就是前后差异相的话，那这个刹那就还不是极点，极点就是最小单位了，设法就是极微嘛，那时间来说就是五分刹那，那就还可以再分析。那假设说没有这样的刹那，没有，那这个刹那就失去了无常相，就失去了什么生灭变化的这个无常相。所以从一个刹那去观察有跟没有都是不对的啦，所以要超越嘛。因为你说有的话还可以再分析，它就不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如果是没有，它失去时间相，就是失去了讨论的那个基础嘛。我们是从时间去观察，观察到它的最小单位一个刹那去分析。好，这样子这里到这里为止是从一个刹那去观察它的生灭现象到底是时有还是时无，就是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啊，到底是常还是无常。那接着呢，这样子的前刹那跟后刹那，现在等于说前后两个刹那去观察了，接下来开始，而且这样子的前刹那跟后刹那到底有没有差别可说，假设认为没有，那就前后完全一样，就是什么常相嘛，那常就失去了时间的特征，时间就是什么生灭变异嘛，变化，生灭变化的。这边的所谓的有没有并不是说因缘和合的有没有，而是说实在的有实在的没有，你认为有实在的有或是实在的没有，像这边讲如果实在没有没有差别的说，那前后完全没有关系，那失去常就失去时间的生灭现象嘛，时间就是生灭，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啦，不然我们一天怎么过，一天怎么过，一个礼拜怎么过，都是借由时间嘛，现在几点，我一天因为这个约定俗成的啦，一个礼拜有七天，一年有五十二周，这个都是约定俗成，大家所共知的知识，认知一样嘛。所以从这边去观察。好，假设你说实在有差别，那是前刹那跟后刹那完全不同， 那就失去关联性嘛，那这样子就会中断，就是属于断灭见。所以他用时间的观察，从一个刹那去观察，前后刹那去观察，你说实在的有，实在的没有，就是常跟无常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佛教讲是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可是一般我们比较会有的就是从自信有、自信见这个为出发点，所以我们自然会认为有就是一定有，就实在的有，没有就是实在的没有了。好，我们看银山了，银山科判银山。所以一般的思想呢，不离自信见，就是自信有的这个概念，这个见解。所以这样子的观念下面呢，看到的现象，这种无常生灭的现象，如果用这样的观念去做如实的观察，就一定会落入断见不可。因为你认为有实在的生灭嘛，实在生灭等于说前后完全不一样，前后完全不一样，前后完全不一样，那就前后的关系连续性就断开了。从一个相续来说，一起生命来说，就完全失去关系了，那就变成断见。好，如色等法是实有，那就以常无常观察，应该可以决定。事实上常无常都是要超越的，所以实常还有实无常都不可得。实常跟无常，这实有跟实无有，实无应该说实常跟实无常都是不可得，所以是本性空的，法的本性是空寂的。又回到那个原点，就是佛教讲的那个无常的概念，就是佛讲无常是要遮常见，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可是如果你又执为将这种常性不可得执为实有，又是把无常执为实有，就是违背佛所的说法了。所以经才说有常说到嘛，常无常呢俱是邪见，都是邪见。那我刚讲就设法来说，最小单位是什么，设法来说最小单位叫什么，即为时间来说叫无分刹那。这个在注脚281注脚281有提到的。那这边一样281看到92页这边注脚栏这边第一行，从这个观点来说，分析一下最小单位来说如二圣就是说即为嘛，空间的物质点就最小单位，最小单位。那没有方没有方位，没有尺，没有比，不可以再分割了，从设法。那这称为无方即为，就是它没有方向，东南西北这个方向都没有。那从时间来说，时间分析到时间点又不能再分的时候，就叫无分刹那。那后面这些你们有兴趣可以看，因为这个除了有部之外，还讲了大圣的唯识家，大圣的唯识这个主张，还有中观的，所以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好，所以这边所讲了那么多是从五蕴的观察，五蕴去观察常无常，常呢就是前后完全一样叫常，这从我们的观察是不可能。那无常虽然是生灭无常，可是不能执为有个实在的无常可得。那如果实在认为有个实在无常，那十岁跟二十岁就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不是的，这样子会破坏这种因果关系，因果相续的关系。那除了从设法的时间相之外，他这边也有分析从时间本身所代表就是生灭无变化性，生灭变化。所以从时间分析到最小单位可以知道，如果你认为这个无分刹那这最小的单位实在是有还是没有，认为有 有生灭的话，基本上它就不是 时间的最小单位。如果实在的没有生灭，那就是失去了时间的特征嘛。时间的特征就是生灭相。那接着借由一个刹那再去观察前刹那跟后刹那的关系，这两个关系一样是相似相续的，可是如果你要说他们是完全没有差别，那就是属于常了。那完全有差别就是断嘛，所以常跟断都是不可得。好，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讲完运哦，讲完接着要看第二个止恶，就是观戒。经文我们看92页，请看讲义92页。那这边有提到复次加设真实观者，观地种非常亦非无常，观水火风种非常亦非无常，是名中道真实正观。接着从戒来说明，那戒后代论师举18戒，可是在早期的阿含经或是比较早的阿毗昙一样是论的，就是说一些有部他们的论点，事实上是用6戒为代表。那这边经实际上只有举的4个，因为这跟设法比较有直接的关系的。地水火风我们上次说4大不离嘛，就是每个设法都具有这4个特色，至少啦就是具有这4个特色。那这边呢要注意的是，导师好像 就他的解释并不是从时间上去观察。刚刚我们说设法受想行从时间上的观察，这边呢比较是想从它的特征，就是这4个特征设法具有的这4个特征去观察。那我们来看一下93页银二标题银二的下面的，本经略举4大来观察，4大约设法所依的通片特性，就特性的。那这个我们再一样再复习一下，那地是什么？坚信有认识的作用，水是湿性有凝聚的作用，火是热性有熟变的作用，那风是动性有轻动的作用，那一切物质呢从凝聚到坚固，凝聚嘛水嘛，坚固地，可以这么形容啦，可是不全然啦，不全然这么机械式的分啦，实际上它如果它固定不变，像现在的桌子椅子它固定不变，基本上就是4大平衡的状态，没有改变嘛，就是平衡。那乃至万一有外力产生嘛，像温度提升可什么都会烧掉嘛。那像北加州现在烧森林大火很严重，据说已经平了历史记录了，北加州你们知道吗？对啊，蛮严重的。好，那这边我们回过来本文这边了，从一切物质呢从凝聚到坚固熟变，就火的作用到轻动的过程。那审细仔细的观察起来呢这是一切设法内的通性，所以叫大啦。所以每个设法都有，所以也叫做4大不离。那这4个也叫做人造色，人造色跟所造色，人造色就是这4大，那所造色呢就是设法，那什么5根5净啊，这属于所造的，所造的。等于说5根5净就具有这4个。好，我们解释一下经文，就是要观察地水火风种都是非常非无常，这个叫中道真实正观。那这边我刚刚讲的是说导师这边的观察就是跟前面的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他的解释。如是假设是常的话呢，那性应该是常如一的，这就等于说这没有4大，没有这4类的特性的。那有这4大的差别，有4大的作用，就可以怎么可以说是常，所以常是不可得。假设是说无常呢，那坚性又可以化成湿性， 就等于说这四种物质的特性就可以变来变去，可以变来变去，就等于说火性也可以变成湿性，坚性呢也可以变成水性啊、湿性等等的，就是 它可以变化。所以这样子就不能说戒，戒有持的意思，戒就是不是有上那个如来藏嘛，如来藏那个戒也是让打度了，就是上次所讲那跟法认识自性鬼身误解那个法达玛的字根决意是一样，持都是 DHR 下面一点都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它有自性不失的意思，就让你可以分辨出来，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个就是属于水这一类的，不会认为它是地这一类的。好，所以观四大的非常非无常，可以知道四大是如幻假名，没有实在自性可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好。